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呢宣布反制中国报复措施，再加征20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关税。北京表示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制，但至今没有像上一次那样推出对等的反制措施。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在国内进一步降低反击美国的民族主义声调，在国际社会则加强抨击美国的单边贸易政策，强调贸易保护主义是对全球各国而非中国一国的挑战。那么贸易战升级，中国手里还有多少牌可打？调整策略，北京是不是在给自己留下后路？强调维护全球共同利益，中国能否在国际上找到帮手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经济学家、经济教授胡星斗。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在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胡教授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551，40012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习近平他以牙还牙，言犹在耳，但是呢，在川普总统铤而走险推出对中国商品加征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的一个星期之后呢，仍然我们看不到中国的反制这个措施。那么我首先来请问维吉尼亚州的陈昭辉教授，这是为什么？
实际上啊，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呢，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一年多的这个了解和观察，我发现这个人呢，实际上是个很怎么说呢，可以说是很，他的那个做决定呢不是太思，就是深思熟虑的人，他是个很依靠直觉和依靠感情的人。所以说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是你马上进行反制的话，他马上就会又就进行下一轮的反制。我觉得呢，就是中国现在呢是要改变一个策略，并不说是他没有反制，实际上他的反制已经开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你看几天前，实际上中国已经向 WTO 呢进行就是一轮，就是可以说就是在告美国这2000亿的那个关税是非法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你看呢，就是李克强总理到了欧洲去访问，要进行联欧抗美啊，现在他的发表的这些声明，就跟德国发表的声明呢，都是说是暗指示，甚至是明指示美国的就是不对的。还有的话，现在就像你们刚才报道的习近平主席呢也要进行出访在这整个出访的过程中呢，我想就是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对抗美国，然后在 WTO 的这个论坛里面呢就是或者甚至是这个一个仲裁的这个机构里面呢，然后呢通过这种形式呢取得胜利。所以说的话，他无非是换一种策略，而不是说是直接的对美国进行对抗。因为你假如说你确实对美国进行对抗了，那美国下面还有招中国呢实际上呢可以打的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说的话他要换一种策略。
好的，那么陈教授的意思呢，中国有反制，只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那么我来请教胡星斗教授，毕竟呢中国至今没有像上一次那样拿出明确的反制这个措施，比如说你给我加征500亿，我就加征你的500亿。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北京在等什么呢？
对，刚才陈昭辉教授说的非常好啊。中国现在是显得比较冷静。也许是在以静制动吧。川普呢是非常不理性的一个人物。咱们不能够像猛张飞似的去激怒他。更何况中国只进口了美国1300多亿美元价值的货物和服务， 也的确没有办法出台对等的这个制裁的措施。而且中国现在所做的那就是围魏救赵连横合作就像刚才陈教授所说的实际上这也是另外一种有为或者说呢通过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些措施这个中国一方面它避免贸易战升级它升级为技术战如果美国对在技术上全面围堵中国那可能对中国就更加不利而现在已经这个自动呢可以说你说北京在等什么我觉得可能反而是在等这个川普这个出丑你看川普啊他这个走到哪都在这个出丑都在挨骂他这个贸易战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也遭遇到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在 G7 的会议上川普就遭到了像是围攻即使是那些盟国也认为川普他动摇了现有的国际秩序也就是二战以后所建立的甚至包括联合国包括世界银行国包括国际贸易组织包括 WTO 这么一套国际秩序这个川普他也在这个也在动摇他甚至颠覆他甚至他可能架空 WTO 而且他这个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也要重谈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些做法在发达国家内部也遭遇到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反应可以说这个贸易战这么打下去虽然中国也输不起贸易战没有赢家但是美国他也赢不起表面上看他赢了获得了一些关税等等他好像赢了但是实际上整个西方国家现在实际上也在怀疑他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两位教授呢都认为北京不是不反制而是呢在这个改变方式用其他方式来反制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中国的这个手里究竟有多少这个反制的牌刚才呢胡星斗教授说如果北京拿不出数量型的反制措施呢他可能有其他的办法那我们就来数一数他有质量型的反制的牌究竟有多少首先我请教陈教授您认为中国如果拿不出对等的这个反制措施那么他手里有多少质量牌来可打呢
就是第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通过联合其他国家也是胡教授刚才说的联合其他国家呢然后呢就是说在那个就是多边的那个贸易协定就是在 WTO 的框架下面或者在其他的框架下面呢就是联合其他国家对美国进行反制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如果就是从单纯从那个贸易角度来说呢他还有其他牌可以打他可以通过非关税的壁垒来进行对美国企业进行惩罚就比方说他可以就是通关就是美国进口美国货物进口到中国去通海关的时候呢他就让你拖下去这个事情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第二情况下的话他可以对美国货物呢进行一些抵制就比方说这个事情当时比较极端了但是他可以就是无形的进行抵制就比方说美国的牛肉到了中国以后进口到了中国以后只能是通过两家国营的分销商进行分销然后这些分销商呢就把它分销的时候呢就加一个很大的那个就是 markup 就是加价了这样的话实际上是美国牛肉在北京可能卖到四五百块钱一斤就没人买第三的话呢就是可以进行就是直接的对美国货进行一些就是行政上的制裁技术比方说美国车要上牌照我就不给你上就是这些事情呢就是从贸易角度上呢就可以进行打击还有一个我认为是比较重要也是比较直接的 打击呢，就是对在华的美国企业，
嗯，
啊，他可以通过在华的美国企业进行一些制裁，他可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可以是隐性的，也可以是显性的，可能更多的是进行隐性的这种打击，啊，然后的话呢，就是让这些企业呢，就说是东西也卖不出去，然后呢，他的那个他的原材料也进不来，然后他要雇人的时候他也雇不到，对，通过这种一些打击呢。就是对让美国企业呢喊疼，回来以后呢就跟那个他们的那个政府就去抱怨，这样的话呢会减轻对北京的压力。还有其他的呢，就是一些极端的措施了，就像煽动民族情绪，鼓动民族情绪，就像当年对乐天一样的，就是抵制美货，就直接的进行游行示威抵制美货啊，但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是比较极端的，就是说短时间呢可能不会发生。
好的，那么陈教授刚才说的这个极点反制措施里面呢，看来这个华尔街最担心的是什么呢？美国方面最担心的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中方因美国向中国商品加征新关税而陷入困境呢，他可能不得不针对美国在中国的公司采取非关税的报复措施。那么就是刚才陈教授说的那样，我请教胡教授，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当然暗中还是有这个可能，但是我认为如果施加非关税壁垒的报复，这是很不明智的。它在国际上也会被认为说破坏了WTO 的这个承诺啊，中国对 WTO 的承诺，因为 WTO 它本身就是要求消除各种非关税的壁垒啊，而且呢这样做的话呢会吓跑了外资，本来现在许多外资在中国都有点这个望风而逃的意思啊，那你如果采取这样的一些这个措施的话，不仅是把美国的这个外资给吓跑了，可能连别的国家也会吓跑，因为在这之前中国不断的啊这个一会儿这个制裁日本的公司，一会儿制裁这个韩国的公司啊，那现在如果再制裁美国的公司，那各个国家都感觉到在中国的投资是不安全的，所以我认为这样的非关税壁垒的报复措施啊，这个应当不会很严重，或者说至少不会公开，而且这也是不明智的。中国即使这个报复呢，当然这个也只是为了停止贸易战，只是把它控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啊，所谓的止戈为我，只是为了实现停止贸易战这样的一个目的，而且中国呢，应当更多的从长计议，要致力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不是去报复美国，比如说美国。欧洲、欧盟、日本都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体。那中国那就应当反思中国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市场经济体？中国还是要深化改革，特别是改革国有企业，要改变目前的国进民退的状况。比如说这个刚刚这个出台的这些数据表明，国有企业的利润又增加了非常多。而民营企业的状况可以说是非常惨的，甚至有的人说未来可能中国就是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这个相互竞争，如果国有企业跟外资企业竞争的话，那国有企业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外资企业呢？所以这个未来中国还是的确主要是在成为市场经济体方面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面要多做工作还有呢中国把自己内部的事情做好，比如说应当搞好民生应当弱化一带一路的投资等等，这个一带一路的投资还有对国外的捐赠等等有人统计了我这个是今天上午还是昨天看了一个数字，所以中国近年来的在这个投资和捐赠这个很多都是亏损的，绝大多数都是亏损的。而且呢，这些资金可以够中国人三代人免费医疗都够了，不是说这个三年免费医疗，而是三代人免费医疗的钱都够了。如果中国不到处去投资，去到处去捐赠的话，那 那个老百姓免费医疗的这种资金早就有了，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好像中国还很穷啊，搞不起免费医疗。所以中国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把他们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连进我们的节目中，听听他们的想法和看法。来接电话，北京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任何反制都是愚蠢的。我始终坚信川普总统啊是上帝送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礼物啊，中国和美国之间是可以和平相处的。从今天看，人民币已经又创了新低，应该是这个习主席已经采纳了我的方略吧。只要人民币贬值。
好的，谢谢北京的唐先生啊。下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就是贸易战，其实就是一个是三胖牌，还有一个欧洲。你像欧洲也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中国完了，下一个死的也就是欧洲，所以说这是互联的一个关系。还有我觉得这个政治内斗的话，以习近平这个性情，他这个不认输，而且他这个也善于忍耐，我觉得最终死的也是江派啊。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
嗯，
这个贸易战这个事儿啊，说想起来这个跟苏联毛泽东跟苏联这个反苏啊，50年代末60年代初，饿死了3750万，现在当时是6亿人，毛泽东说了13亿，我们还有3亿，现在呢是14亿人左右吧。如果死一半的话呢，也是还有7亿呢。我今天观察到啊，汽油那肯定是涨了3-4毛钱每一升啊，天然气呢涨了6毛，车用天然气涨了6毛钱，啤酒呢涨了2毛钱，
嗯，
就普遍往上每瓶涨了2毛钱，
嗯，
豆腐呢涨了2毛钱，原来2块钱一斤，现在2.2块了，
嗯，
所以说这是老百姓啊有很大的弹性，中共真的缺钱的话，要打这贸易战，我建议啊，你就往老百姓上弄点钱，是吧？这个汽油钱啊，天然气钱，我也没汽车，是吧？这往这上面弄点钱，往豆腐上弄点钱，弄点钱呢，就够这个川普，够呛。我认为川普够呛。
好的。
因为川普呢是跟中共打贸易战，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嗯。
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啊，我们刚才呢，这个两位教授呢都数了数啊，这个中国手中有多少牌？看起来呢，这个中国手里的牌呢似乎不算太多。那么我来请问陈教授，这是不是近来北京降低反击声调、调整对外宣传策略的一个主要原因呢？陈教授。
实际上我认为呢，可能不是，就说是他要改变一个策略，就不是，就是因为他直接的硬碰硬的跟美国干下去呢，因为川普已经把这个他要做的事情已经非常清楚的这个大家讲清楚了。如果说你再就是对我这2000亿再进行那个反制措施的话，我马上再加 ，OK。就是这个，而且的话，他在最近这一年多的这个可以说是谈判当中呢，他已经是说非常清楚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了，就是他从来不会犹豫的。就比方说，就是刚刚才说是加了340亿美元的那个关税，接下来的话他说哦，我们可能在8月份再加其他的就是160亿，加到加到500亿。结果的话，他还160亿还没有加呢，他直接就是2000亿就加上来了。
嗯。
因为中国马上进行对等的报复。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报复就是直接的，就是对等的，就像他说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种对等的报复呢，在这种下去的话，是对这个情况不会有任何改变，因为川普马上就会进行反制，他一点都不会说是说我要仔细考虑一下该怎么办，他不会，他已经可以说清楚了，已经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你就要改变策略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就必须要 联欧或者说是联其任何其他联日甚至是联其他的国家啊联合在一起的话呢，通过其他的方式呢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你也说的也对，因为确实是在这个就是直接的贸易战里面的，它能够用的武器呢也是不多的。就像刚才胡教授说的，中国向美国进口才1300亿，你怎么对等加2000亿？你说这个质量的话，实际上都是什么呢？你说质量上对等的话，就等于说呢，等于说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样，就是你会加就是升温，对这个贸易战进行升温。那美国同时你要对以质量对等的话，美国也有很多可以跟你质量对抗的那个后招。所以说的话啊、我认为这是一种战略转移，不能通过硬碰硬的这种跟美国干下去，而是通过其他的方法。现在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呢，我认为呢就是什么呢？他特别他对舆论的控制啊的对舆论的严格控制，就对不能就是对大家对这个贸易战进行太多的讨论，特别是过激的言辞都一概那个删掉。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一个迹象呢？就是他还是准备跟美国谈判，然后准备进行妥协的。
嗯。好的，我来进一步来请教胡教授。那么中国官媒我们记得曾把贸易战呢说成是一场叫国运保卫战，要奉陪到底。记得习近平还说过叫以牙还牙。那么为什么现在不这么说了呢？胡教授。
这个也很难说它是国运保卫战，应当说它反而会促进国运的改变。
嗯。
能够促进中国更加开放。这个贸易战对老百姓也没有什么不好，就像刚才有听众所说的，对老百姓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中国呢也没有必要像刚才陈教授所说的那个硬碰硬啊。中国的确这个中国向来是中国传统的哲学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啊。是这样的一种哲学，我不需要跟他呀这个也硬碰硬，更何况中国在以往的贸易中，在以往的中美关系中，中国都没有吃亏。中国的关税本来就比较高，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关税高达10%几，而美国的关税呢，平均关税只有1%多一点。所以美国即使再增加10%的关税，对这2000亿美元，实际上，它仍然是跟中国的关税水平是差不多的，中国人还是没有吃亏，更何况，在其他的领域，比如说在网络领域啊，在传媒领域啊，在孔子学院等领域啊，美国对中国都是开放的，但是呢，中国却没有对美国开放，像谷歌啊、推特啊、Facebook 啊。他都不能够进入这中国，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中国是中国政府吧，他没有吃亏呀，所以呢，现在中国也许他未来要应当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在如何这个使得自己的产业更加具有竞争力这个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应当放在更多的放在这方面，这样呢可能才能够不惧怕贸易战，甚至也不惧怕这个技术战。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就像许多网上这个有一些言论认为呢，说中国手里还有一些极端的反制措施，比如说要停止这个稀土啊对美国出口，抛售这个手中的美国国债等等。我来请问陈教授，如果中国这样做，对美国的影响和打击会有多大呢？
对这个稀土这个限制出口这个事情呢，实际上这个西方媒体已经谈了有一段时间了吧。然后的话，就是所以说的话，实际上现在就是中国就是稀土是生产在世界的那个份额的占有呢，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因为其他很多国家意识到这一点了，特别是像日本嘛。实际上美国还问题不大，因为美国是本土是出产稀土的，它现在这个矿尽管说是破产了，因为中国的稀土价格太低，但是的话，它一旦中国一旦发生 就是发生对美国实行系统禁运的话，那美国马上重启，这也不是不可，可能是很快的事情，就能补上这个缺口。所以说的话，这个稀土这个是会有打击的啊，因为它成本马上会高了，因为稀土是个放射性的东西，而且它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所以说的话会短期会造成影响啊，但是长期来说呢，看的不会是太大太致命的影响啊。说到那个抛售美债这个事情，大家已经说了很多了。我认为呢，这是也是就是跟稀土一样的，短期如果说它确实大规模的抛售美债，然后美价的话下跌，然后的话就是美国的成本就是因为价钱一跌的话呢，它这个利息就会高上去了，那就是对美国的这个金融的那个借贷的成本会提高。但是的话呢，美国政府那就像联储呢，可以通过一些反制措施，它可以把它买下来，它可以通过。就是通过他印钱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信贷渠道呢，就把它买下来然后其他国家呢，如果看到美国的那个利息上去的话，其他国家也会来买美债，所以说一个很大的市场在那儿，所以说的话呢对这个一万亿多的那个中国的那个美债呢会有影响，但是的话不会有很致命的影响。
好的，
这是第一。第二的话OK，
您继续讲。陈教授，您继续
讲。第二的话就是什么呢？这两个措施呢，它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那美国不会就是让它坐事发生的呀，美国也可以对等的，甚至是更激烈的措施来对付你。比方说，你对稀土进行禁运可以的，那美国直接就说好，我就对你进行所有的高技术禁运，不是说是那种超大的那种计算机进行的禁运了，我给你就是很简单，我给你做一个 PC。就是个人电脑进行经营就行了，我把你的那个核心技术，就是你的芯片，我不给你就完了吗？我就是现在中兴一家企业就闹得沸沸扬扬了，我可以把中兴、华为、联想这些大的公司全部给你禁运，你怎么办？是不是？还有的话就是你要抛售国债可以的，以后接下来的话，以后你拿这么多钱，以后的话拿在手上，以后你要再投资到美国，我不让你投资，你怎么办？所以说的话，美国手上有很多牌呢，进行金融，你要进行极端的打击的话，美国手上有更多的极端的牌来对付你。这样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说我想的话，中国政府这方面会非常谨慎，我不认为这个事情是他们愿意做的事情。
好的，我来请教胡教授，您觉得中国有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这个可能和操作空间吗？
没有太大的空间。我非常同意刚才陈兆辉教授的观点。虽然中国这个稀土的储量啊是世界第一啊，占世界三分之一以上。而且中国的稀土的出口，像去年呢，2017年，这个稀土的出口，这个占了世界80%啊，80%多，这是美国一家杂志说的。但是这个中国方面说，这个中国的稀土出口一直在下降。但是美国杂志说这个占了81%，美国的稀土呢，这个储量仅占世界的1%。从这方面来说，美国稀土啊，的确是比较少啊，比较稀少的。而且美国呢，它也不怎么开采。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对稀土禁运，就像刚才陈教授说的啊，那会引来美国。在重要的资源和技术领域进一步的制裁中国。美国手中的牌比中国要多得多。如果他对中国这个禁止出口中国像 Windows 系统像这个安卓系统等等会使得中国的信息工业几乎会全面的瘫痪。如果在禁运这个芯片甚至还有很多这个核心技术，这个它可能会使得中国的高铁都有可能全面停运。所以这样的，如果把这个贸易战把升级为这种资源方面的一个争夺战还有技术方面的一个技术战那中国是不甘其中的。在国债方面刚才在国债方面也是一样，中国虽然持有美国10000多亿的国债， 但实际上仅占美国的这个国债的很小一部分，
嗯，
也就7%左右吧，很小的一部分。美国的国债大部分的这个持有者是美国的这州政府啊、地方政府啊，还有各个什么养老机构啊、信托基金呐、等等，啊，中国的仅占7%的这样的国债，你即使全都抛售，啊，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啊，更何况最后会伤及自身，甚至可能这个刚才陈教授说的，可能美国以后还不容许你购买国债呢。中国购买国债，它也是有它的这种考虑的，本身就是为了。啊，这个缓冲啊，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贬值啊，啊，我为了这个预防这个通货膨胀啊，等等啊，他是有他的很多的考虑的。你现在这个减少购买或者不购买美国国债或者抛售美国国债啊，那对中国国内的经济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好的，那么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要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啊。道歉啊，今天我们可能又出现了一点技术故障，所以呢评论网评进来的晚，并且一下进来很多啊，我只能选读给大家很有限的选读一些吧啊。首先是犀利这位网友说，从啊这一次美中贸易战来看，美国有长远的战略，先把中国纳入世界贸易体系，带其经济发展了，期望其在政治上能顺势改变，如果中共不改变，就用贸易战逼其就范，再不从终止贸易打回原形，中共呢是不能承受这种打击的。他说美国是一个很高明的战略。胡楚氏他说，贸易战到底该不该打，首先得看看以前在贸易战方面的妥协后的国家的下场，就可以得出结论，打也是威胁中国经济，不打也要连累中国经济，干嘛不打呢？至少不是单方面受伤害。埃德温陈他说，中共迟迟不出手，这不是中共的示弱表现，而是中共正在变换对抗手段。中共不同于苏共，苏共倾向于用暴力手段恐吓美国，中共倾向于用舆论手段迷惑美国，请美国反思历史教训。当年朱镕基玩双重标准加入 WTO， 这不仅没有促进自由贸易，而且是妨碍了自由贸易。说中共呢正在腐蚀自由贸易的基石，这个基石就是诚实信用。中共比俄国更可恶，中共呢是诱惑人类堕落的这个毒蛇，觉醒后的90后。他说中共打的贸易战呢，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和里子，以枪口对外拉拢民心，测试民意。显然中国的企业家才是民智的缺少贸易和外汇，只会对企业的销售形成死路，无法满足产能。中共的贸易战显然对基层无感，资本主义冷眼旁观的独角戏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不顾民生。我们刚才选读了一些这个网友的评论，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我们再来接电话，听听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想法。云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云南张先生，
请先生你好。
请讲。
这个中国对中美贸易战是。
对不起，云南张先生，您的线路啊很不清楚，我们听不清您的讲话。下一位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嗯，请讲。
嘉宾好，就是我想，就是说是贸易战啊，我肯定是对中国和美国对就是都不好，肯定是。
嗯。
如果真能打贸易战的话，就是我想问嘉宾，就是说是中国打跟美国如果要是打贸易战，打贸易战的话，如果打贸易战会不会上升到这种军事冲突这种
阶段？谢谢。
这种情况。但另外我想再问一个，那为什么欧洲和美国为什么打贸易战不会上升到军事冲突的那个地步？
好的，谢谢河南的李先生。我们的嘉宾呢 将在下面讨论中回应您的问题。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觉得应该是7月12日脸书上就是推特上一个就是报道吧，就类似于神农革命一样。我觉得应该是最高领导人遇到了一些麻烦，这个麻烦应该是跟那个贸易战有关系。
嗯，
我想第一轮的贸易战应该只是试水，至于这2000亿然后反制，我觉得应该是党内应该是有激烈的反对势力了。
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然后以至于令最高领导人暂时是没有心思去管处理这个贸易战，应该是跟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大关系。
好的，谢谢河北的。
想问嘉宾是否同意我这个观点。
好的，谢谢河北的蔡先生。啊，我们现在有很多重要的问题呢，还需要我们讨论。我们两位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我们两位嘉宾呢，可能在这个以下的讨论当中呢，会有针对性的回应一下就好。我们不再专门的请我们两位嘉宾回应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了。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实际上中国不是说不反制，而是在改变形势。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中国呢，它正在开辟第二战线，试图呢在国际社会上结成反对美国贸易战的一个统一战线。那陈教授，您怎么评价中国的这个国际政策和它的成效呢？
就是说现在看来呢，这成效呢是比较有限的。啊，就比方说他要攻破欧盟的当最重要的国家是德国了，啊，就是李克强总理去的德国，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是就是签了一笔啊，就是200亿欧元的那个贸易协定，然后呢发表了一些很长很长的一个贸易声明，啊，叫这个声明里面主要就是说就是哎，反正就是剑指美国，说是这个贸易保护主义还是单边的贸易行为，这个是对世界是有害的啊等等这些东西。啊，但是的话，你要考虑到，但是你要联欧或者说是联甚至联日联韩来对抗美国，啊，就是是这个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没有太好的就是是太多的那种交往，以前他们从来没有结盟过，所以说的话，这个信任问题是很大的问题啊，因为而且的话，同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其实没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或者说是共同利益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是欧盟，它对中国也跟美国同样的问题，它同样的那个投诉啊。所以说的话，就是你看，就是有既有讽刺意义的时候，就是当天就在他们就发表联合声明当天，欧盟这个主席的话也出来说是哎，我们这个就是对欧洲企业在中国的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有就是强行转让的这个事情呢，啊，这个欧洲也跟美国有同样的那个投诉，所以说的话，就是在利益上呢没有看得出来，因为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说要联盟的话，一定有共同的利益，所以说的话，现在看得出来呢，就是这个利益不是很明显。第二的话就是什么呢？啊，就像刚才那个河南的这位先生说的一样的，就是实际上美国和欧盟实际上是有更深层次的，甚至是血脉上的联系，因为他们这个是很长的历史，这个不用说了。关键问题是什么呢？你看现在还有什么呢？就是高于经济的，就是高于贸易的联系，就是什么呢？就是军事上面的联系。你看现在就像欧洲的整个防务都是需要美国通过那个 NATO 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对日本和韩国你看能不能直接就是美国就在日本韩国都可以驻军的，所以说对这些安全形势的那个考虑呢，我认为呢实际上在国际的这种一个大的环境下面呢是高于政治的，所以说的话美国和欧洲的和日本和韩国的这些冲突是冲突，但这些冲突呢实际上是低层次的，就像家里面人吵架一样，但对中国来说的话就没有，而且中国要和欧洲和其他国家呢还没有这种血脉相融的这种默契，还有这种共同利益体，现在还看不出来，可能少量的国家有，但是呢，绝大多数国家呢，跟中国还没有这个利益点，所以说的话，这个收效可能不会是太好。
好的，看来开辟第二战场不 不容易。那我来请教胡教授，您感觉中国能够在欧洲和日本那里找到帮手吗？
的确是很难找到帮手。刚才陈教授说的很对，就是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它没有那种血脉的这个关，那种血脉相同的这样一种纽带，而且也缺乏这个信任。更主要的是美国与欧洲日本他们的价值观都相同。他们的这个文明这个程度都相近。就像我们过去经常说这个美国的文明呢只有两三百年啊，美国这个只有两三百年，但实际上美国的文明呢有几千年的历史。因为美国它是承继的是欧洲的文明，承继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啊，所以美国的文明它有几千年的历史，甚至古希腊的文明它是比中国文明的实际上还要早一千来年的。所以他们这样的共同的价值观这个使得就是说你很难起到那种作用，就是说通过联欧来抗美这个很难起到作用。而且刚才网友这个听众也说了为什么他们之间这个发生一些摩擦不会导致战争而中美之间有可能上升为军事冲突，这的确是中国所需要避免的。
好的，
我们说这个休斯底德陷阱呢，也就是说这个两个大国之间好像容易发生冲突。但是如果是两个真正的民主的国家，他们之间一般是不会发生战争的。因为民主国家它有内部有各种制衡的机制，有议会，有民意，有媒体等等有各种制衡的机制这个真正的两个民主国家是不会发生战争，所以那个休斯底德陷阱它是不适合于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
好，那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请两位教授呢这个简短回答我的问题。中国现在看来低调了许多，那美国呢首先我问陈教授这个美国和川普总统就一定要把贸易战打到底吗？陈教授。
我看因为这个川普总统他这个人我看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低调过，所以说我觉得不会他不会低调，我觉得他这个是要一条路走到黑，除非有重大的变化。
好的，
就比方说今年的中期选举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不会变。
那我来请教胡教授外界有报道说中国国家副主席说王岐山他即将出山要协调美中贸易谈判，那您预计这个在八月底美国启动对2000亿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之前，两国能达成协议吗？
这个我希望能够达成协议但是不管这个贸易战是否继续，这个协议是否达成，我觉得中国人民普通的人他都是受益者他会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是这个降低关税的受益者。甚至也可能是那种这个中国可能没钱对外投资了，没钱对外捐赠了反而可能更加重视民生可能也是这方面的这个受益者。可以说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虽然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是个好像是个赢家，但实际上成为二战的一个输家，因为中国过去呢就是因为跟美国的对抗朝鲜战争等等导致闭关锁国，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有一个经验教训，这个国门一旦打开了就绝对不能够关上，只要国门不关上中国人民他就会是受益者。
好的，今天呢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星斗、陈朝辉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请继续关注我们的热点话题，同时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